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耶利米书中最后的预言，这次呢我们将结束这卷书了。好，请查克老师讲解犹大这个灭亡和被掳。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耶利米书51章，我们看第52节，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要结束耶利米书了，请翻开耶利米书的第51章。圣殿呢是不容玷污的，不容外邦人闯入的地方，而巴比伦人呢竟然在攻陷了耶路撒冷之后，肆无忌惮地进入到至圣所里去，大肆地搜刮所有的金子，又拆毁砸破毁坏神殿中的一切，大大的亵渎了圣所。所以耶利米书第51章的51节谴责说，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耶利米书第51章第52到57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通国受伤的人必哀哼。巴比伦虽升到天上，虽使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还有行毁灭的从我这里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有哀嚎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有大毁灭的响声从加勒底人之地发出，因耶和华使巴比伦变为荒场，使其中的大声灭绝。仇敌仿佛重水，波浪澎轰，响声已经发出。这是行毁灭的临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他们的弓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和勇士都沉醉。啊，你读但以理书呢，就知道他们呢、都喝醉了。第57到59节，省长、副省长和勇士都沉醉，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醒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他高大的城门必被火焚烧，众民所劳碌的必指虚空，列国所劳碌的被火焚烧，他们都必困乏。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4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西莱亚与王同去。西莱亚呢是王宫的大臣。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就是说呢，他一定是巴路的兄弟。第59到64节，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4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西莱亚与王同去。西莱亚是王宫的大臣。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切话，写在书上。耶利米对西莱亚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着书上的话。又说，耶和华呀，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说巴比伦 因耶和华所要降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耶利米呢，把这个事情记在书上。他吩咐说：“希莱雅，你把这个书带去，到了巴比伦，要念着书上的话，里面记录了神宣告要毁灭这地方的预言。”尼布甲尼撒呢，是非常的善待耶利米，因为他预言巴比伦会攻克犹大，他也劝犹大的居民要投降巴比伦，不要与他们征战，因为神已经定义要把他们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耶利米的言论呢，导致他被控为卖国贼，而且呢，他也被指控使得军队的士气低落，所以就被关到监牢里去了。但是呢，尼布甲尼撒听了耶利米的预言之后呢，就吩咐臣仆特别要善待他。你们占领了那地之后呢，要善待耶利米，告诉他如果他愿意来巴比伦，我们会好好的款待他，如果他要留下，那么无任欢迎，他要什么都供应给他，使得他呢丰衣足食。因此呢，尼布甲尼撒特别恩待耶利米。但是呢，耶利米是忠于神，尽管这时候他诱发这个可怕的预言，说巴比伦将要遭到毁灭，心想，哇，尼布甲尼撒听见这个预言呢，会很生我的气的。但是他在神面前呢，始终是忠实，所以差遣希莱雅到巴比伦去宣读这个预言。耶利米不唯利是图，而不让人收买，他对神所启示的话语啊，是忠心到底。哇，我们一定要忠于神的话，即使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伤害，还是要直言不讳。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呢，有一个弱点，就是极其乐观。他们说，哈哈，不要得罪任何人呐，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要让人觉得不高兴。可是呢，这样做并不诚实啊。如果告诉别人，没关系啊，到时候总有办法的，我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定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好日子很快就要来了，我们会更加富有，继续强大，能够控制通货膨胀，减低犯罪率，我们的社会将会成为世外桃源。这些话听上去很好，但不是真话，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我们一定要忠实地宣告神的真理，即使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伤害，带来痛苦，但是还是要实话实说。所以呢，耶利米派着希莱雅带着这卷书到巴比伦去了，你一定要念着书上的话，然后呢，把书和一块大石头系在一起，扔进幼弗拉底河，并且说巴比伦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让我们再将这个预言和启示录的第十八章来比较一下。那里呢，神所启示的预言指出商业性的巴比伦将被毁灭。启示录的第十八章二十一节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第十七和十八章，会看到那里和耶利米书的第五十和五十一章呢，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耶利米在这里讲到巴比伦帝国的倾覆，这是预表将来宗教和商业性的巴比伦的毁灭，这是在将来才要遭到的毁灭。好了，我们现在进入到耶利米书的第五十二章，这里呢出自以色列历史的其中一页，复述了西底家统治下的最后一段时日。西底家被尼布甲尼撒所灭，以及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事迹， 这段历史记载呢，也记录在了耶利米书第39章和列王记下的第25章里面。耶利米书第52章很可能不是耶利米写的，里面呢也没有说是他写的，可能只是从历史书里面抄出了一页。耶利米书第52章第一节说，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接着提到他母亲的名字啊等等。耶利米书第52章第2到第4节，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就是接近他在耶路撒冷统治的第9年的末。第4和第5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就是在14个月之后。第6节，4月初9日，就是有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实际上呢，巴比伦攻城的方法十分残酷，他们切断了粮食和一切的供应，让城里的百姓挨饿，直到他们变得软弱了，没有力气打仗了，更加不能自卫。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方法。城里的人呢，找不到食物了，于是就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能吃的东西都被吃光了，然后就闹饥荒。等到城里毫无反击之力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攻城，那当然势如破竹，拆毁城墙，进行了大屠杀。当然尼布甲尼撒用同样的方法来攻打推罗这个港口城市，但是呢，他整整用了13年才攻下了推罗。因为这是个港口，城里的人呢可以通过海路把粮食和用品啊等等运进城里，因此呢，他得花13年的时间才攻下了那座城。因为推罗的居民有能力补充必需品，我们以后读以西结书就会发觉推罗被毁的预言啊，那是非常精彩的。而且呢，再次显示神的话所预言的事情呢，总是那么的引人入胜，那样的激动人心，因为神的话是如此的准确。所以呢，在这里的第6节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耶利米书第52章第7到11节说，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在哈马地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耶利米呢，曾经一再的劝西底家说，投降吧，放弃好了，巴比伦王会善待你的。可是他不听。耶利米说过，你如果违抗必被毁坏。西底家是偏偏不听神的话，结果就落到这种悲惨的下场。他的眼睛呢被剜掉了，被 锁链锁着带到巴比伦，最后就死在巴比伦的监狱里。耶利米书第52章第12到15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十日，在巴比伦王面前侍立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就是那些投降的人。第15到17节，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会长尼布撒拉旦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耶和华殿的铜柱并殿内的盆座，那些巨大的铜柱呢，安置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在所罗门建造的圣殿中。第17节，和铜海，那是祭司洁净自己用的洗濯盆。耶利米书第52章第17和18节，耶和华殿的铜柱并殿内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盘子、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先前呢，他们掳去了金银器皿，现在呢，他们把铜器全都运走了。耶利米书第52章第20节，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并坐下的12只铜牛，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祭司用来洁净的铜海呀，都被打破了。当然了，他们的重量是重得无法称量。第21节，这一根柱子高18肘，厚4指，是空的，为12肘，那大约是6英尺宽，21英尺高，里面是中空的。那个铜柱呢，有4英寸那么厚，你可以想象一下，圣殿里面的这些柱子啊，都是铜的，那有多重？所以呢，他们必须把它砸破，成为碎片，才能把那么多的铜啊运走。而且呢，铜柱上还有许多的金银丝镂啊刻的装饰啊，像石榴啊等等。所以下面的经文呢，继续描述柱子四面的96个石榴装饰。耶利米书第52章第23到28节，在网子周围共有100石榴。会长拿住大祭司希莱雅、副祭司西番亚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面的7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尼布贾尼撒呢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在他第7年他在位时，掳去犹大人3023名，但以理是当中的一位了。耶利米书第52章第29节，尼布甲尼撒18年从耶路撒冷掳去832人。而在最后一次被掳呢，耶利米书第52章的30节说，尼布甲尼撒23年，会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大人745名，共有4600人。 这些人数呢，与以色列的总人口相比呢，实在不算多，因为大多数人呢，不是被杀呢，就是逃跑了。耶利米书第52章31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米罗达就是他们王的头衔。耶利米书第52章31和32节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他可以呢与王同席吃饭。所以呢，约雅金的下场呢要比西底家要好得多。好了，我们耶利米书呢讲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次节目呢，我们要开始查考耶利米哀歌。我们要留意先知的哀嚎啊，有一个地方呢叫做加略山或者骷髅地，那里呢有好些洞穴，其中呢有一个洞就称为耶利米之穴。你如果观察那个悬崖的外貌，留意它的形状，哎，你就会发现它呀像一个骷髅头。那个骷髅呢是由上面几个洞穴构成的，或者说呢，哎，那些个洞穴从远处看过去啊，像个骷髅头，上面有眼眶，但是呢其实就是一个洞。据传说呢，耶利米就是坐在其中一个洞穴里，注视着耶路撒冷啊，并且为他痛哭，因为百姓啊不侍奉神，最后被毁灭了。耶利米呢是被公认为流泪的先知，我们读耶利米哀歌就知道他是如何为百姓，为那即将临到的毁灭而痛哭。下一次我们就要查考这卷书。读完了耶利米哀歌之后呢，我们将会研读以西结书。以西结是非一般的先知，他做了许多奇怪的事。有些人认为他看见今天所谓的飞碟，我们会讲到以西结的飞碟以及以西结书带给我们关于今天飞碟的启示。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请您预先读一读耶利米哀歌，下一次我们研读的时候呢，就更容易明白内容了。
弟兄姐妹，耶利米书就在这里结束，下一次我们要读耶利米哀歌，一会儿查克老师为我们讲一讲耶利米哀歌的主要内容，请继续留意收听。查克老师，今天我们结束了耶利米书，下一次呢，我们继续的要看耶利米哀歌，请您讲一讲耶利米哀歌的主要内容好吗？
耶利米哀歌呢，是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摧毁之后，耶利米坐在那个洞穴里面啊，注视当时城中遭到破坏的景象所发出来的悲叹。那个曾经一度极为美丽荣耀的城市，而今天呢却成了一片废墟，遍地瓦砾。耶利米就悲从中来，那为这个悲惨的结局而哀哭。但是事实显示了，以色列百姓如果听从了神，这个结果是可以避免的。我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中学到很多教训，只要我们愿意听从神的话语，就可以免遭毁灭和灾祸，而得到拯救。
谢谢查克老师，我们很期待能一起研读耶利米哀歌。弟兄姐妹，请记得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看先知耶利米如何为耶路撒冷的荒凉
而痛哭。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